Hello， 各位 My Mapper， 这里是比度 My Map 完美心智图，玩是玩乐玩，美是美丽的美，很开心可以再次跟你分享我对心智图的想法和经验。希望这个 Podcast 能帮助大家更有效的使用心智图，让每一个喜欢心智图的 My Mapper 都能开心的玩乐心智图，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心智图。这一集我们来完成心智图笔记术的大魔王之旅最终章。听讲笔记下集，现在就来听传奇聊心智图，一起完美心智图。在今年五月份停课期间呢，我有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各自有其专业领域，开了一系列的公益线上课程，包含我自己，总共有四位老师，从心智图法、重组问题框架、抽丝剥茧、程式特工以及 Scratch 大探索。那在那一段停课不停学的期间，大家都手忙脚乱、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几位老师的出发点是希望提供一些非体制内却又可以帮助到学生或是学习者有不同课程的一个角度。当时啊，我们进行了有五波的推广课程，提供超过30堂课，那参与对象涵盖了3到11年级的学生，超过有180人次的报名学习者来参加，学生居住地呢也是涵盖了全省，还有吸引几位国小老师以及家长同步参加学习。课程问卷的回馈满意度平均有 4.3 分，满分是5分，并有超过30%表示希望平台后续可以开设更多类似或是进阶的课程。为什么要跟各位提到这件事呢？因为在后来的实体复课后，其实这几位热血老师也都蛮想要继续提供一些自己的专业来做线上分享，同时希望能够带给不同于学科，可是却又对于未来升学也好、生涯规划也好，都算是蛮重要的一种学习项目。因此在经过这几个月的讨论后，那么在12月就有继续开出几堂课程，这里就是想要带到这个消息。如果你对于心智图可以怎么来画好有兴趣的 My Mapper 就可以来加入一下，或是分享给你周边的亲朋好友，我把相关的这个连结放在节目单了。如果呢你是对其他老师课程有兴趣，我也把这个线上学习平台的消息放上来，有兴趣的 My Mapper 呢一样可以做一些参考还有分享。目前收听我节目的 My Mapper 有来自不同国家，那因此呢，在国外的 My Mapper， 如果你的时间上可以配合得到，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可以一起来上线参加。好，节目一开始呢，想分享这个资讯给你们，主要是最近在线上学习这里有一些新的活动，以及呢，之前和这几位老师合开的一些课程获得不少回响。虽然说现在在台湾已经是实体复课了，可是线上学习的模式应该也算是回不去了。这里不是要特别去讲实体或是线上学习的好或坏，因为以我的角度，世界一直在快速的转变，很多时候呢，或许前一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隔一天就变成是旧思想、僵化的思维了。如果你们还记得之前在节目中，那还有我在脸书 po 文有分享的一篇实际的科学研究，对与错的本质会随着科技的进展而有了根本的改变。那么这2年大家也知道，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原本的世界翻搅得非常厉害，几乎2年过去好像还无法平静下来，或是说实际上已经根本的改变原本的模式，进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了。这里啊，可以想象一下历史上几次重大科技进展的年代，像是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从传统受力进到机械化，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有生活面，有经济面。在当时呢，那些受到这种改变而造成原本他的生活一夕之间变得很困顿的人，一定也是非常不能适应，非常期待能回到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可是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再看回去，这样子的角度就会知道，那样子的改变其实是回不去了。所以啦，这一次的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也是伴随着无法回头的改变，只是在不同面向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就是在开头先分享这个学习资讯给你们，那课程安排都是免费的， 所以有兴趣的 MyMapper 欢迎多多参考，那也欢迎做转发。接着我们来进到听讲笔记的最终章，在前面两集呢，我分别是从界定范围什么场合会使用到听讲笔记，也就是从观念的角度来切入，以及提供如何实际操作心智图听讲笔记的技巧。我提供了有共通性的方式，还有依照各自情境可以采用的方式，那也可以说是因地制宜所需要使用的手法。那么这一集就来和大家聊平常可以怎么准备练习以及精进，也可以借此当作是一种修炼。还记得我在讲听讲笔记的一个情境设定分作哪几块吗？各位 MyMapper， 我分作三种情境，分别是上课场合、演讲场合以及会议的场合。在这些各自的场合中都有适合的练习方式。我这里呢先稍微跳开来说一下学习的四种类型，有没有人还记得什么是学习的四种类型呢？如果忘记的话，可以回头去听 EP12 的内容，我这里也快速帮大家做一下复习。这是科学家经过研究所得出来的一个算是实验成果。我们人类在进行学习的时候会分作这四种，也有一些文章是分三种，分别是视觉型、听觉型、动觉型，还有阅读手写型。大部分的人多半是混合这几种形态，只有其中一种会是倾向的比例比较高。那知道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知道自己倾向哪一种的学习形态，就可以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对于比较困难的部分或是不擅长的部分，把这些资料资讯转换成自己倾向的那一种类型，那就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有效率的进到脑袋。这里呢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能因为知道自己倾向哪一种学习形态就都只有用这种的形态来进行学习，因为不同的学习形态如果天生的倾向没有那么强，可是仍然呢是可以透过学习和练习的方式来强化这一块比较不擅长的技巧。因为呢不同的学习资料采用不同形态的学习方式，这种属于混合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会是整体效果最好的。比如说你是视觉型的学习者，也就是对图表类型、符号类型的资料内容比较容易吸收，但是不能遇到什么资料都硬要转成这一种视觉的东西来放进脑袋。像是说老师上课在讲课的时候，你怎么听都无法听进去，一定呢要之后再花时间把上课内容转成图表、符号这些，你才可以吸收进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整个学习过程就会变得蛮累的、蛮没有效率的。这时候如果能够学习一些听的技巧，那么在上课可以直接把听的内容先收进脑袋一遍，之后再借由你擅长的整理技巧、笔记技巧，就是用你像刚刚说你是视觉型的话，就是你可以转成比较图表类型的来做一遍，这就算是二次整理的资料，也可以说是你擅长的资料。那又比如说你是听觉型的学习者，那像学诗词好了，古人写诗词很大一部分是要表达意境，靠的呢就是要有画面跟想象的能力，或是说看到诗词、听到诗词就要能够有对应的画面和意境产生出来。而这时候呢这个古人他有时候单字的意境是一种意思，合在一起又是另一种意思。如果你只有听，然后把这个一路听下来的东西笔记下来，可是却没有借此去连接产生出画面，就是这种偏向视觉型的一种能力的话，那你这样子学诗词就会蛮辛苦的。当然去产生出情境这个部分一定程度还会和你的这个旧经验、生活经验有关系，有一些想象你从来是没有经验过的，那要如何去想出来呢？好，这里呢只是几个简单例子让你知道一下。那我们人类多半是会属于混合形态的学习者，所以也不要偏废偏食，而是要可以持续强化自己擅长的部分来同时补足 或是改善调整还不擅长的部分。这里为什么要先岔开来聊这个呢？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样子的学习形态者，你就可以做一下分析。当你在碰到不同场合的这种听讲笔记情境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相对擅长的先来做一些准备。还记得上一集有带到，其实心智图听讲笔记技巧一个重中之重却又让许多人忽略的点是什么呢？各位 MyMapper 还记得吗？就是要先对该次听讲内容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也可以说是预习的概念。而这个预习的概念就好比说你是很会跑步，那也可以去跑完全马马拉松这样子的一个跑者，结果呢今天场合是要去跑山地马拉松或是城市马拉松，甚至呢是极地马拉松，那么你事先要准备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包含训练的这个量啦，还有服装配件装备等等的，都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在平时进行听讲笔记练习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先掌握住该次听讲内容，那同时搭配你自己自身的学习形态倾向，这样子准备起来相对来说就会更容易达成那一次的听讲笔记目标。好，那具体来说可以有哪一些技巧或是方式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呢？我这里提供三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三个阶段。首先就是增加听讲笔记练习的频率或是练习机会，这里我又可以分成来提供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平时比如说只有朋友间的闲聊，或是说开开小会议啦，或是说在会议的主题属于相对轻松话题的，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你的随手笔记本或简单的一张小纸，就可以很快的采用听讲笔记的技巧来加以练习。另外如果是在上课场合有蛮多文字资料，比如说是课本或是讲义，原本你应该也是会采用那种说听到重点就画一画线或是加注一些关键字这些原本有的动作，这时候呢采用一种我们称之为迷你心智图的技巧。什么意思呢？迷你心智图顾名思义就是看起来很迷你，但是怎么个迷你法？多半就是直接在课本或是讲义上，原本你要画重点加注资讯关键字的地方，直接长出一个粗粗的枝干，当作就是从这里开始长出来的一小段笔记内容。那有时候呢是可以直接在这个篇章或段落的标题就可以长出来，有时候是文章段落的一个关键字。当然呢，在文章段落的这个中间前前后都是字，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课本或是讲义的空白处直接长出一个从主要枝干出来的迷你心智图。如果你手边正好有课本或是讲义或是文章，就可以立马来试试看，就会懂我的意思。而且迷你心智图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画它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当下脑袋想的东西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那只是原本就像你速记的笔记注记的内容换成是一种心智图规则，然后又带有阶层概念关键字技巧展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好，这就是迷你心智图。那为什么我会说没有压力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压力，是比较没有压力。因为这个迷你心智图的内容，第一个它含量不是很多，画出来就差不多是两到三个位阶，不管是水平位阶或是垂直位阶。第二个呢是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每一个段落就有的一个小整理，所以你这样子画起来就会相对没有太大压力。那整个大的段落都讲完或是课文结束一课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反而会发现你的课本或是讲义就是一个个充满色彩和图像的迷你心智图。某种程度上呢，这还算是一种蛮赏心悦目的状态，因为大脑是很容易被图像和色彩所吸引的，这个在之前很多节目都有带到了。那尤其以这种很特别的笔记整理方式的话，你之后再来做翻阅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这样的内容所勾起相关的记忆的。好，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属于影音，尤其是免费 或是说像分享的这一种影音，而且现在有蛮高知识含量这样子的一种影音内容已经很常见了，比如说是 YT 啦、抖音啦、抖音在这里可能还以我来看可能还不是到太适合，因为我们这边要做的是以学习跟练习为出发角度，那在抖音上面的内容呢，以我的理解多半可能是偏休闲啦、搞笑，或是说单纯只是分享一个短影音为主的，所以在这里做练习或许抖音不见得到那么适合。可是像 YT 这一种呢，像之前有说 TED 这一种，它虽然是短的这一种演讲，可是它却是使用差不多十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大脑差不多可以聚焦的一个时间长度。像我在这两集有提供的一个心智图贴文连结，其中一个就是在几年前我听的一个 TED 节目《学历史的大用》，短短的就一样差不多十来分钟，那这就是蛮适合大脑聚焦的一个时间长度。因此呢，利用这类型的影片来做训练，就是蛮好的一种练习方式。那属于这种免费的影音频道，还有一个蛮大类的会是什么呢？也是在这两年有快速的串起，也蛮适合作为听讲笔记练习的来源。有想到吗，各位 Mind Mapper？ 答对了，就是 Podcast 频道。这在听讲笔记上集节目中我也有带到， Podcast 节目也是一个很适合拿来做练习的一种方式。那就是挑一个你习惯听的节目，喜欢听的主题，就直接拿来做一下尝试。好，刚刚提到说像抖音这种短影音的，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去尝试，而是这种呢，可能对以我来讲，或许它的这个挑战难度会高一点。这就跟我以前有提到的一些原则是蛮类似的。学习呢，你应该先挑适合自己的程度。好，如果说你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有几两重，就跑去挑战什么高山啊、大海，那其实在学习道路上就会落得挫败感很重。所以这时候在学习这种挑战不见得会是好事情。所以呢，挑选自己适合的程度来挑战，反而是可以增加你的这个成就感的。我觉得呢，现代人算是蛮幸福的，不像十几二十年前，如果要练习听讲笔记的话，是真的要有上课的场合、演讲的场合或是会议的场合，才有可能去做到实际的练习，而不一定每一次的场合也都可以适合拿来当做听讲笔记。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一次的主题或是难易度，还有像我之前有提到，如果台上的人他的一个逻辑还有呈现方式没有那么的好的话，这时候就会非常考验你在整理的这个功夫，以及说你还要帮主讲人去做一次算是逻辑上的校正。所以啦，现在在这个时代学习心智图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在学习心智图法同时也能够享受这个科技进步带来的方便，让学习的来源素材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在练习的机会还有频率也就会跟着提升。那么在使用 YT 或是 Podcast 这种影音，其实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素材都可以重复听、放慢听或是加速听，那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加以练习你在进行听讲的时候需要处理从眼睛看、耳朵听，还有大脑要很快进行整合处理，归纳出阶层啊、关键字啦、以及最后是产出有效的心智图内容，这样子的一连串动作。这时候透过像这个影音可以进行回放、调整速度，这样子的技巧呢，就可以来训练你，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这一连串要是在以前，像我刚学成的那几年，即使是 YT 影片，也多半是偏向休闲或是没有什么主题性，因此那时候其实无法好好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增加练习的。好，以上花了不少篇幅来聊第一个阶段还有角度，因为我认为要强化听讲笔记 的技巧，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练习，练习再练习。接着来和你聊第二个阶段练习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在主题上的挑选，也可以说是从原本基础或是熟悉的主题，你采用比较刻意的方式去拉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强度，或是说你也可以理解把原本练习的状态提升难度来处理。例如原本是在课本或讲义化的迷你心智图，每次都只有一个质感，当练习了一阵子也蛮熟练之后，这时候就可以试试看是否增加到两个迷你心智图这样子的呈现，甚至产生出有关联线，就会让你有更进阶的一种练习状态。另外呢，你在经过第一个基础练习之后，就可以大致了解你是在视觉上抓重点会比较弱，或是说听觉上抓重点会比较弱，这时候就可以在这个阶段针对上述比较弱的部分来加以强化，也可以说是针对自己还不足的部分挑选适合的题目来加强练习。这里也提供一个小外挂的技巧，可以帮助你在进行听讲笔记的操作，就是说在听讲上课会议这些进行听讲笔记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强迫自己去听一段内容的时候，抓出刚刚主讲人他讲的三个重点是什么，就三个，不多也不少，强迫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淬炼出浓缩出属于这段内容的三个重点。好，这还可以搭配上面说的迷你心智图操作，应该会更有效果。这种抓三个重点的技巧其实还有一些可以展开的地方，这里我就先带到这里，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再从哪里做展开。继续来说属于从难度来提升操作这样子一个阶段，所以像 YT 影片或是 Podcast 频道就可以从原本比较短的 TED 内容进阶到比较难的比较长的 YT 内容，或是说去找那种有系列的 YT 影片，这时候就可以结合到之前我在几期节目中有提到的另一个心智图技巧，有没有 Mind Mapper 知道是什么呢？答对了，就是母子心智图，因为这是属于需要更上位阶，以一种更宏观、更全貌，或是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像蜘蛛网状，而且是 3D 的蜘蛛网状结构角度来做一系列的母子心智图听讲笔记。在 Podcast 频道内容也是有类似的概念可以来操作，属于那种一系列节目，或是说像我过去的节目有几集是单集就可以聊完，那有几集会分作上下两集，这些都可以是一种练习的选择。如果你已经是手绘心智图有一定基础，平常也蛮习惯操作软体心智图的话，不会因为说软体心智图是很方便而让你在结构或思考逻辑会比较混乱的话，那么目前我知道在 XMind 这个软体中有一个蛮棒的功能，就是类似分页功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只要在一个档案中你就可以展开很多分页，那每一个分页你就可以当作像是一个母子心智图的串联，这其实就很符合属于这种系列或是内容多还有前后有这个顺序概念的一种听讲笔记整理，所以你只要打开一个档案就可以是一个大主题，然后又可以依照不同主要枝干大方向的概念，然后分层次的展开去画出每一张各自的心智图。最后在第三个练习的阶段角度是什么呢？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整合程度最高，整合你的基本功力程度最高，以及上面所说要操作听讲笔记需要具备的从接收资讯，也就是听看到大脑进行整合归纳产出，还有最后用手画出这种符合心智图完整规则内容这样子一系列过程，在这些流程和步骤都整合不错的时候，那么进到这个阶段会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好，这阶段会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心得式的听讲笔记。这里的心得就包含像是批判性思考、反思、触发你的新想法、产生新观点等等这样子的一种绘制练习。 不过属于这种心得式的听讲笔记，也不是每一种场合都合适。为什么呢？比如说这次是一个销售会议的检讨，结果你在记录的时候却一直把你心中的不满心得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子就偏离主题，会有点远了。这个举例可能没有那么好，可是你应该会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心得式的笔记，它考验了除了上面所说这一种从接收资讯开始就要有一系列整合功力之外，还要加上你可以迅速消化，去产生出有一层这个反思，触发新想法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你想看看，光要大脑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就会很吃平常的经验，以及在大脑运作时候的速度以及完整度。那另一种可以做一点拆解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每次就是准备四个枝干这样子的一种听讲笔记操作，那你就把其中一个枝干呢，就是专门写你当次听讲笔记的心得，另外三个枝干就是当次听讲主题的一个主要笔记内容。所以就是先从一个枝干练习起，之后再扩展到更多枝干的使用。好，我上面讲述这些，你会发现有蛮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也就是我在节目中有一直带到的心智图的基本技巧，平时就是需要去运用的不错。那你去做多一点的练习，以及呢可以去融入到你的日常思考活动中，维持手绘心智图的一个习惯，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帮助你持续垫高基础的方式。当你的基础有一个厚度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在进行高阶心智图法的当下呢，把这种各个拆解动作一次用上，而且可以用得很熟练，非常的行云流水。最后呢，本周我的脸书 po 文是有关于 SDGs 这个关键字，是在这几年特别热的。那它涉及的范围很大很广也很深，因为关乎了全人类，或是说下一个世代能否可以在一个兼顾社会平等、环境永续、经济发展这三个大方向一起发展得更好。这有赖全人类，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些作为或行动。而这种属于很大范围，又需要思考到个别的这种操作，或是细部细项这样子的部分，就像是一种超级大专案的主题，其实就很适合心智图法这一种可以有一目了然、纵览，还有可以兼顾多个面向的一种工具来进行操作和讨论，包含像是发散思考，还有聚焦收敛，产生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有兴趣的 MindMapper 呢，就可以来做一下参考。那我一样有把这个脸书 po 文连结放在节目单中。以上就是这一集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集的重点。节目一开始分享了在12月有一些线上的免费课程，包含我自己开的课，非常欢迎 MindMapper 们可以来参加。我的课程时间是在下周六12月18上午9点。如果你人是在国外，时间上允许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你来一起上线。那么在属于心智图笔记书中被我定位在最高等级的听讲笔记，我花了3集时间和内容来和你们聊。这三集呢，你可以把它比较快速的理解，就是上级是观念界定范围和边界，中级是各种情境的操作技巧，以及这一级是属于精进练习强化的方式。我一开始先稍微岔题一下，把这个学习的四种形态带入，是因为想让你先了解自身的学习形态倾向，搭配听讲笔记中很重要的核心，就是预习事先了解主题大纲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手法。那你把它这两种结合起来的话，效果会更加倍。接着我提供了三个阶段的强化技巧。第一个是增加频率，练习的频率还有机会的这三个阶段，我提供了有迷你心智图这个小技巧，以及使用起来它算是比较没有压力的， 来帮助你一步一步可以垫高基础。还有呢，现在这种 YT 影片 Podcast 频道内容非常的丰富和多元，所以你挑选适合的属于这种偏学习类型，或是你认为你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听讲笔记的类型，都是很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 YT 影片还有 Podcast 频道都可以做到回放调整速度的功能，因此对于要精进听讲笔记技巧会是很棒的练习。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主题上挑选，也可以说是难易度的角度来做增强。那这里有提醒你们可以注意到在经过一些基础练习之后，是属于听觉上抓重点比较弱一点，还是说视觉上的抓重点比较弱，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对症下药来处理。那也有带到说可以结合拇指心智图的技巧融入。好，这时候如果使用软体来做绘制的话，会是很方便的。以及有提到说可以强迫自己每一次都使用去浓缩出摘录出三个重点的方式来练习抓重点这样子一个能力。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当你的听讲笔记功力整合程度已经更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来挑战心得式的听讲笔记，也就是在每一次进行听讲的时候都能产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独特观点批判性思考，并且在这个同时呢又可以完成符合完整规则的一种心智图笔记，这样子的笔记术也可以说是魔王中的魔王。这一集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我对心智图的认识所产生的经验和想法来跟你分享，带你一起重新认识心智图，一起喜欢上心智图。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 Bidu MindMap 完美心智图直播，我是传奇，也可以叫我 Coach。 欢迎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与角度可以跟我互动，例如画出心智图或是留言来跟我分享。节目单中附上官网、脸书还有 LINE 社群资料，以及这一集我想和你分享的心智图作品，欢迎随时透过这些地方来和我做互动。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频道，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帮我订阅加给爱心，还有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我们下次见，拜拜。